美国财长耶伦就高通胀面对议员质询，20日赚3万，核酸检测员爆内幕。戴奇平对中关税分析，减关税短视，房子下乡了，楼市见顶。美太阳能审查排除新关税，但未减轻中企压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礼拜二全美国汽油和柴油的平均价格又创下新高，只比5美元低8美分。而家已经有10个州的汽油平均价格已经达到5美元或更高。此外，柴油价格亦创下历史新高，以超过每加仑5.7美元。柴油价格的上涨将导致重型卡车的运输成本增加，最终导致各种产品价格上涨，拉高通胀并冲击经济成长。通胀问题成为这个礼拜国会山的焦点。美国财长耶伦6月7号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随后将在6月8号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之前有分析预计，在通胀达到40年高点的情况下，耶伦将面临国会议员他们的严厉拷问。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在礼拜二的开幕词中表示，美国经济面临着不可接受的通胀水平以及供应链障碍的阻力，拜登政府正在努力解决通胀问题，现在需要一个适当的预算立场，才能够在不伤害劳动力市场强劲势头的前提下，来配合美联储抑制通胀。他还指出，美国经济正进入从复苏到稳定增长的过渡阶段。耶伦在礼拜二的听证会上说，拜登提出的2023年预算方案将减少财政赤字，降低美国人的成本，包括处方药和清洁能源倡议。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国会采取行动，增加对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投资，减少对石油市场的依赖。有研究机构预测，美国财长耶伦将在中期选举后离职。耶伦任职财政部长后，有不少分析师都警告说，美国经济可能过热，但他在去年曾多次预测物价上涨将是暂时的。上个礼拜二他承认，之前对通胀走势的看法是错误的。不过耶伦的认错采访引发了舆论更大声的指责。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快速反应主任汤米·皮哥特说，当那些大错特错的人仍在掌权的时候，美国人怎样能够相信拜登政府呢？一年多来，共和党人一直批评说，造成美国高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民主党去年3月通过的1.9万亿美元的疫情救助计划引发的。上个礼拜尾，耶伦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因为在他即将出版的传记中有一段摘录表明，由于担忧通胀，他曾试图削减疫情援助法案，但没有成功。而财政部在礼拜六罕见地发表了耶伦的声明，否认了这个说法。普遍认为，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将导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失去对国会的控制。由于中共坚持清零，并要求各大城市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圈，催生出核酸检测这一暴利产业，同时亦催生出行业的乱象。6月7号，一篇网络题目是《做核酸检测师，我不怕攰，就怕乱》的长文，讲述了一名职业检测师在北京兼职做核酸检测员的经历。他透露工作20日，收入超过3万元，相当于在医院3个月的薪水。而在实验室一起检测的同事还有滴滴车司机和地产经纪人。文章作者毕业在一所重点医科大学检测专业，5一来北京探亲，因为疫情爆发，他误打误撞做了兼职核酸检测员。北京的朋友对他说，现在北京急缺核酸检测员，基本上行价就是有双证的每小时120元，无证熟手每小时100元。双证指的是检测师， 和临床基因抗争引原常纲征，中介日日起到发招人需求。作者表示，核酸检测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工作，检测员需要了解实验的原理和步骤，绝不是随便一个人拿起来就能够做的。他说每个班次最少要处理 1.5 万至2万管的样本，也就是15至20万人的样本，平均每日都工作13、4个小时，工作强度大还可以接受，最难受的是这个行业现在变得特别乱。他透露有权的人会将熟人亲戚招来，而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会经常犯错，导致假阳性出现。有几次领导的亲戚出现了重大错误，他得从头再做一次，这个比他非常生气。大陆媒体报道说，目前核酸检测员薪资最高已经达到每日1000至2000元，拥有护士证的核酸采样员薪资亦达到每日300至600元，但是依然面临一人难求的困境。而在疫情之下难找工作，加上这个职业薪酬高，很多无证人员亦就混入检测员的行列。经昌平公安分局发布通告说，近日接到一核酸检测机构报警，查获两名持假护士执业证的核酸采样员，而与此同时核酸检测机构频频被爆出检测结果造假。6月6号微博热搜上的一条消息说，北京朴石医学公司有7人涉疑核酸检测造假被逮捕，而普遍认为不具备检测能力甚至造假的机构远不止被曝光的北京这几家。观众朋友，这些劳民伤财的核酸检测内部居然有这么多的乱象，这个亦太容易出错和造假了，这个检测数据能准确吗？居民他们很辛苦地经常排长队去检测，财政还要耗费巨资，这个难道就是社会主义特色吗？你认为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源在哪里呢？怎样才能够避免呢？欢迎你留言发表你的看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6月6号表示，对抗通胀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无法通过只关注对华关税来解决，重要的是采取深思熟虑、小心谨慎和战略性的方法对待中美贸易关系。戴奇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讲话中说，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原因，不仅仅与中国关税有关，中美两国的关系仍然需要正确的处理方式。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要搞清楚如何正确处理美中关系，而这个并不容易。目前白宫内部对是否取消川普政府的贸易关税政策仍然存在分歧。戴奇表示，单方面减免对中关税等于自己减少谈判筹码，他认为对中关税政策应该作为美国对中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来进行决定。对于中国关税的问题，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评论说，白宫准备保留钢铝关税以保护美国的钢铁产业，但是他希望能权衡取消家居用品、自行车等产品的关税的可能性。希望之声评论人士蓝述对此发表评论，他说，以降低对华贸易关税的方式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个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牺牲长期的战略考量去满足眼前的利益，这个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而且目前在国会大多数持有这种主张的议员主要都是民主党的议员，他们实际上想解决的问题是他们目前面对的11月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所带来的压力。民主党在2020年的大选中取得了白宫控制权和国会的参众两院的多数，然后就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搞得通货膨胀物价居高不下，现在民意支持度大幅度下滑，他们好怕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惨遭滑铁路，所以说现在急于以这种方式去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搞一些短平快的事，不解决任何实质的问题。现在楼市并不景气，各地政府都在想方设法鼓励民众买房，有人戏称说， 房子要是掌脚，早就落乡了，房子动不到，但政府可以鼓励农民进城买房，这样不是就是房子落乡吗？看到政府的这一招，有人惊呼，这个是见顶的信号吗？今年虽然中共出台了一系列对房市的利好政策，比如降低利率、松绑限售限购等，但是房地产就是暖不起来，而土地销售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头，所以各地政府都在这里想方设法鼓励民众买房。微信公众号中产先生发表文章说，房子下乡真的来了。文章中写到，比如无锡滨湖区就鼓励在校大学生买房，凡是能够提供在读证明的就能够获得一个购房资格。还有郑州，即是亲属老人来养老的，子女可以获得一个购房资格，但是库存和泡沫最严重的四五线城市，这些招数就不灵了。怎样办呢？政府想出的办法就是鼓励农民进城。网上看到了一张图，有些好像超市的广告单，上面写着重大利好政策，你买房政府补贴。他说最早鼓励农民进城，主要是看中了农民的土地，而现在则变成拉动房地产了。这个鼓励措施是一送钱，直接补贴6000至10000，然后契税减半，房价优惠20000；二送工作，购房比安排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不知道；三送福利，安排教育学位，享受市民同等养老保险待遇；四贷款政策，执行国家住房贷款政策以及公积金贷款政策。这个同之前的汽车下乡政策真是有点似，汽车下乡亦送现金补贴免购置税，然后贷款优惠，最后还送食用油、大米和洗衣粉。出台这个政策是广西小城玉林，这几年玉林的楼市量价齐跌，卖不出去。玉林市的人口接近580万，但城区人口才几十万，所以从去年就开始想出了拉人进城的计划。据说在玉林上至每个区县，下到每个乡镇，都被分配了拉人入城的任务，目标是到2025年市区新增常住人口达到500000人以上，也就是每年要拉130000以上的农民进城才能够完成这个指标，难度很大。他认为当地农民估计很少有人愿意入城的，这些人置业之后怎样生存呢？就业机会仍不多，一些偏远地区开始用行政化的手段去库存，这个是楼市见顶的信号。有网友评论说，地方政府为了割韭菜，什么招数都用上了。美国政府宣布不会对太阳能产业征收新的关税，以帮助国内行业减轻供应链压力，但是行业指出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导致中企太阳能行业的压力亦有所缓解。根据这个礼拜发布的声明，美国政府在调查中企厂商是否在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设置分支逃避关税的情况下，不会颁布额外的征税条款。法国巴黎银行能源、自然资源和可再生能源负责人阿德亚尼7号表示，美国对中企调查的影响将会继续持续，造成很多不确定性，这个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很多企业和客户希望避免这个领域。国际社会谴责中共政府将超过100万名新疆维吾尔人关在集中营，强迫他们进行劳工活动，这个为来自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蒙上了人权阴影。受中共新疆人权问题影响，美国颁布了对新疆制造产品的禁令，期间中企太阳能组件公司受到直接冲击，被列入制裁清单。在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很多中企试图使用第三国离岸公司来逃避制裁，当局准备启动新的调查打击这样的行为。在宣布调查中企后，白宫又做出了不对东南亚国家增加关税的声明。评论人士何旭表示，美国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出于对印太盟友的保障， 政府宣布两年内不会对东南亚征收全面关税，是为了鼓励这些国家向印太经济框架靠拢。在不使用关税的情况下，美方调查的目标将针对单独的涉事企业和与中企有关的离岸企业。这样的做法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东南亚厂商会极力摆脱与中企有关的投资，以防止遭到单独审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